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的来和大家在这里分享神的话语。有人说，基督徒是一个唱诗的团队，因为唱诗赞美神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独有的标志。我想我们也可以说，基督徒是一个喜乐的团队，不论是顺境或是逆境都可以喜乐，喜乐也是一个基督徒独有的标志。箴言书第十五章是总共说到喜乐说到了四次，整卷箴言书里面说到喜乐有十五次，所以箴言书第十五章可以说是箴言书里面说到喜乐最多的其中的一章。从箴言书第十五章我们看到智慧带出智慧带来喜乐，而包括了使人和睦得神喜悦胜过困难和生命成长的喜乐。今天我想和大家一同的来分享在箴言书第十五章中的智慧带来喜乐的信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感谢主耶稣拯救我们，又赐下喜乐平安在我们中间。感谢神赐给我们宝贵的神的智慧，使我们来跟随耶稣，跟随神的儿子。神的话语何等宝贵，神的智慧带给我们喜乐。今天我们在这里同的学习箴言书第十五章，求主耶稣与我们大家同在，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都大有喜乐来跟随耶稣。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刚才我们读过箴言书的第十五章的十二节经文，因为我们是直接从箴言书第十五章开始分享有关于智慧，所以我在这里也对于智慧先做一个介绍。智慧一般来说可以说是学习而来的，然后是在不同的情况怎么样做的知识与能力但是箴言书中的智慧它更是与人与神之间有正确的关系，密切相关，是不是？所以也可以说智慧是我们把神的话语应用在生活中的知识与能力。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再来读一下箴言书的第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和第四节。我们还是请弟兄们读一节，姐妹们读一节。这里我们看到使人和睦的喜乐，大家今天读的经文的前面三节，弟兄们先读一节。回答如何使怒相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
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
温良的舌使人明诉，乖谬的嘴使人心碎。
好，谢谢大家。这里我们看到，智慧帮助我们与人和睦，带出喜乐。柔和的言语可以平息听者的怒气，而暴力原来是伤害人的话，伤害人的意思，所以言语暴力说话伤害人，这里的触动原来是搅动的意思，伤害人的话搅动怒气。然后智慧的人 的舌散发知识，原来的意思是善于处理知识，所以这里是表达，善于表达知识。然后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这个吐出原来的意思是涌出的意思，好像英文也是这样子的翻译啊，愚昧人的口涌出愚昧。温良的舌，温良的字，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呢是治愈的意思，好像 NIV 也是这样子翻译啊，舒婷啊，坦啊。但是从后面这个乖谬来看，因为真耶稣常常是前后对应，帮助我们了解他的意思。从后面乖谬就是违背真理的意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讲到温良的舌是表达说真理的话，在一个真理不清楚的世界中，在真理中说话，帮助人走生命的道路，使人得到医治、治愈与真理，所以被称为什么？是生命树，是不是？然后乖谬的嘴却使人心碎，原来的意思是压碎人的心灵。智慧带来和睦，这也是在真理中和睦，是不是？真言书中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然后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在圣经中说话温和带来彼此和平和神的赐福的例子很多。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他就要他的哲士来为他解梦，但是他说他的梦他忘了，所以没有哲士能够为他解梦，他就大怒要杀所有的哲士，包括但以理和他的同伴。但以理还是一个少年人，当他面对来杀他们的护卫长，他却用委婉的话回答，他说王的命令为什么这么紧急呢？然后他就去求王宽限时间，然后他回到他自己住的地方，他要他的同伴为他祷告，他自己去求神的怜悯，神就把这个奥秘的事显明给但以理。我们不但要说温和的话使怒气可以消退，也要说真理的话，是不是可以造就人？好像箴言书中刚才我们读到说温良的舌是什么？是什么？是生命树。是的，这是在真理中说话，并且要说的合宜。刚才我们也读到一句话说真理，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他妥善的来表达真理。在教会生活中，我们说话要彼此温和，而不要互相责怪彼此愤怒，要用温和的话彼此和睦。以色列大卫开始做以色列王，当时之前的这个扫罗王他的儿子也在另外一个地方做王。有一天大卫的将军和扫罗的将军遇在一个地方，然后扫罗的将军就告诉大卫的将军，我们两方各派一些少年人来彼此残杀戏耍。结果那一天在以色列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很多人死亡，但是这些都是不必要发生的。今天各教会中的一些纷争也几乎都是不必要的，我们更要以温和的话来面对彼此的不同，追求和睦，一同寻求主的旨意。教会中彼此和睦 是一件美好的事，是不是？好像诗篇133篇第一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些经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的，我每次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都看到在三城华人教会弟兄们，大家弟兄姐妹们，大家一同的同心的服侍，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让使人和睦，也带给我们喜乐，这是使人和睦带来的喜乐。我们再来看箴言书第15章的第8节到第9节，还有第11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中的后面的3节，想请姐妹们先读一节，弟兄们读一节，我们从第8节开始。第8节，请姐妹们读。
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人祈祷为他所喜悦。
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
阴间和灭亡放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
谢谢大家。恶人他不行公义，他也不认罪悔改，虽然他献祭却不尊敬神，而正直人他顺从神，他的祈祷也合乎神的旨意，而得神的喜悦。追求公义的正直人，他追求和遵行公义，为神所喜爱。这里说到阴间和死亡尚在耶和华的眼前，这里的阴间跟死亡应该是指的与神远离的死亡之地。神在天上，他尚且可以看见阴间和死亡的情况，何况是鉴察人心呢？这里我们看到智慧带给我们得神喜悦的喜乐，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敬畏神是尊敬神而遵守神的教导。不敬畏神的人向神献祭为神所厌恶，这有点像一个小学生，他家境清寒贫穷，但是他喜欢向老师学习，然后他也很尊敬老师。到了学期快要结束了，他为了感谢老师，预备了一份小礼物，是几朵野花，放在一个花瓶里面，然后送给老师。老师看到了以后非常的高兴。另外一个小学生，他家境富裕，但是他不喜欢向老师学习，他也不尊敬老师。学期快结束了，他为了要得到好成绩，就预备了一份大礼物，是一只金包装精美的火腿送给老师，确定老师感到厌恶。神看重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不是看重我们的内心？神鉴察每一个人的内心吗？今天的世界人口有76亿，神鉴察每一个人的心吗？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也很多，神都鉴察吗？箴言书告诉我们，阴间和死亡尚在耶和华眼前，何况世人的心呢？神鉴察人心。在旧约圣经中，神要先知拿单去伯利恒选一位新的王，撒母耳先知就来到了耶西的家里面。耶西有8个儿子，前面7个儿子身高马大，外貌英俊，但是神都不选，神拣选了这一位还在放羊的孩子，就是大卫。 撒母耳这个时候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什么？看内心。是的，撒母耳就用油膏大卫，神的灵开始大大的感动大卫。神不但鉴察人心，神也是看人内心的神。敬畏神的人，神必爱他，听他的祷告。敬畏神的人也爱神的真理，他的祷告也合乎神的旨意。箴言书中刚才我们读到说，正直人祷告为神所喜悦，追求公义的为神所喜爱。神喜悦正直人，听敬畏神的人祷告。我们要敬畏神，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也要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是不是？也许我们会觉得，我们要照着神的旨意祷告，那我们何必要祷告呢？但是，其实是神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祷告学习信靠神。信耶稣不像是华人有一句话说，有馅饼从天上自己掉下来。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祷告。是的，这是耶稣的命令。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怎么样，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这里说到的，前面祈求、寻找和叩门这三个字都是希腊文的命令语气，所以是耶稣命令我们祷告，并且耶稣也教导我们祷告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耶稣应许我们，你们先求，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祷告门神应允，多么美好，是不是？好像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只要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是的，神所赐的平安出人意外，多么美好。这是得神喜悦，门神祷告，门神垂听带来的喜乐。我们再一起来看胜过困难的喜乐。我们请大家再一起来读一下啊，接着的三节圣经。这里请弟兄们读一节，姐妹们读一节，从第十三节开始读。第十三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
困苦人的日子都是愁苦，心中欢畅的常享丰年。
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纷争。是的，脸上使面带笑容，原来的话是使脸上高兴。这一节圣经指出来，人心里喜乐而面带笑容。我们教会领事的弟兄姐妹常常在领事开始的时候问大家，大家喜乐吗？然后大家说喜乐，可是他觉得好像大家没有面带笑容，就请大家，可是为什么都没有看到笑容呢？我们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忧愁，心里忧愁，忧愁原来是痛苦的意思，而灵被损伤，原来的意思是心灵被打击。人心里忧愁，影响到整个心灵，是不是？困苦人是遭遇痛苦的人，这里应该不是在对比困苦的人和心中欢畅的，因为这里这两个并不是很对应，而是教导人说，智慧可以帮助我们胜过困难，而心中 欢唱，能够喜乐。欢唱这个字在旧约圣经使用的时候都是跟喜乐并列，所以这里的欢唱应该也是与喜乐同义。享宴席原来是不断的有庆祝的筵席，这里是应该是指的人遇到痛苦的事情却能在痛苦中有什么有筵席，这是表达他有智慧胜过困难的情况而有喜乐。然后下面这节圣经跟上面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 这里提供了一个人喜乐帮助我们胜过困难的一个例子。忍怒原来的意思就是不轻易发怒，因为他能够忍怒而胜过困难而心中有喜乐。大家觉得什么是喜乐？什么是喜乐？喜乐可以说是经历神的恩典而欢喜满足的内心状态，喜乐可以说是经历神的恩典而欢喜满足的内心状态。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圣灵赐给我们喜乐，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喜乐和快乐不同，不论是顺境或是逆境，内心可以有对神的恩典的欢喜和满足，是不是？在逆境中也可以对神的恩典欢喜和满足，所以喜乐跟快乐不同。喜乐是建立在人与神的关系上，大家同不同意？喜乐是内心的状态，也带给我们力量。所以有一首英文诗歌说，主的喜乐是我的力量，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今天我在早上开车子过来的时候啊，起先是下着雨，这边天就比较干燥，对，比较已经很小了，对，我一路上唱开着车我就唱，主的力量是我的喜乐，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箴言书中也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乃是良药。喜乐也带给我们力量，而智慧常常带给我们喜乐。刚才我们读到的一节圣经那里告诉我们，智慧带来彼此和睦而得神的和得神的喜悦。我们之前看到这些都带给我们喜乐。刚才我们也读到的这节圣经第十八节中说，暴怒的人挑起争端，忍怒的人止息愤怒，因着有智慧，人能够在一个纷争的情况下能够把一场纷争平息，这样智慧带来使人和睦的喜乐。智慧带来喜乐，而喜乐也带给我们力量。好像箴言书中刚才说，心中喜乐，面带什么？面带笑容。然后又告诉我们说，心里忧愁，灵被损伤。人心中有喜乐，也常常帮助他胜过困难，即使是在困苦中可以心中欢畅，常享丰盈。也好像诗篇二十三篇第五节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大家觉得喜乐的相反是什么？可能是忧愁或者是忧虑。喜乐是来自对神的信心，而忧虑是对神缺乏信心。前几次我有机会去国内分享圣经， 每一次去一个地方几乎都是一个人都不认识，但是因为我前几次去每一次都看到神的带领保守和看顾，所以我就渐渐的对于去分享圣经有一种信心和喜乐。去年大约是九月多的时候，我有机会去温州分享圣经，然后在一个星期六有两个家庭他们自愿带我去参观在温州附近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雁荡山，大家可能听说过。那天晚上我还要去附近教会的青年团契分享，如果是我自己安排的话，我会安排最后都结束了才去爬山，那天先爬山他们把我安排了再去分享。我们爬山完了以后，这两个家庭他们就开着车子带着我去这个教会，一路上这两个家庭他们彼此用温州话彼此聊天。大家可能知道温州话可能是我们一般人最听不懂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是很感谢神，在他们不断的聊天声中我竟然安然的睡着了，所以我就得到了充分的休息。 那天下午到了教会我就不需要再休息了，而且那天下午还有机会和另外一个家庭为他们的儿子能够渴慕神一起的祷告。我们怎么样子能够有喜乐？怎么样子能够有喜乐？从箴言书和新约圣经中间我们看到我们要寻求智慧，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我们要信靠耶稣，寻求智慧。智慧帮助我们胜过各种情况，带给我们喜乐。我想我也用我们教会的例子，我们教会在五年前开始设立长老，我们教会现在有三位长老加上传道人，我们总共有四位长老，我们一起的服事。在圣经中长老制度从旧约圣经到新约教会都有，这是虽然长老制度不是圣经中的规定，但是这是神的什么？神的智慧带给我们教会，因为有长老制度的设立，带给我们大家很多在教导上在爱心上大家有合一侍奉的喜乐。我们教会的长老们也都一同学习，好像我们有四匹马要拉一部马车，我们大家都学习能够合力同心同一个方向一同寻求神的旨意。智慧带来喜乐，我们要敬畏神，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敬畏神要得着智慧的心，而智慧带来喜乐。我们寻求智慧是从哪里开始？从敬畏神开始，是不是？是开端，是开始，也是基础。在箴言书十四章第六节那里也说，有理解的人容易得智慧，也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容易得智慧。我们来到神面前寻求智慧，我们就更多的喜乐。例如在使徒行传中间常常说到在一个地方那里信徒增长，但是总是先说到说在那里人敬畏神渴慕主的道。我们每个教会追求成长，我们都要从哪里开始？要从敬畏神，从高举基督开始。 第三，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就能够不忧虑，是不是？而有喜乐。耶稣在大使命中应许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主就与我们怎么样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教会在大约两个月前，我们有两个团队以接力短宣的方式，我们去了德国的Coldbus 这个地方，去那里短宣。这是我们教会近年来第一次我们参加短宣的事工，并且我们这次用的方式是用接力短宣的方式，是比较特殊，所以我们有一点担心。但是我们一路上看到耶稣基督的同在，例如我们在有一天中午和一位感到沮丧的同学一同的共进午餐，也为他祷告，他的电脑也因为故障不能够工作，他也觉得有压力，我们也为他的计算机祷告。那一天下午我们就接到他的一个短信说，今天我下午的电脑开机，结果一切正常，恢复正常做工，我们也为此感谢神。例如我们在那里服侍的时候，跟那里的带领查经班的这一位陆弟兄，陆是道路的陆，跟陆弟兄夫妇彼此有很好的同工，我们感谢神。我们也为我们在那里有一天晚上，我们邀请查经班的华人查经班的弟兄姐妹朋友来我们家，来我们住的这个公寓里面共进晚餐。晚餐之后，请大家分享每一个人自己得救的见证，慕道朋友分享自己的心路历程。那天晚上我们有很好的分享，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经历到耶稣同在应许的实现，在启示录中间，圣经最后的一卷书中间也应许说，在世界末了之前的患难中，神要保守神的子民，而福音也要广传。我在国内分享圣经有几次是分享启示录，这卷书带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就是神在世界末了之前，在患难中要保守他的子民，并且说持守信心到底的有福了，在主里面而死的有福了。所以让我们都持守信心，并且广传福音，神同样的会在每一个时代，在我们今天的时代中间保守我们到底。第四，我们要信靠耶稣。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请大家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这里我又打出来，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靠主原来的意思是在主里面，大家看到英文的翻译也是翻译成 in the Lord， 是不是？什么是在主里面？在主里面就是要信靠耶稣，我们更多的信靠耶稣就在主里面，我们信靠顺服交托仰望就能够喜乐。让我们都更多的信靠耶稣，大有喜乐。请大家再来看最后的三节圣经，这里我们看到生命成长的喜乐。请姐妹们读一节，弟兄们读一节。第二十三节，请姐妹们读。
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
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
听从生命责备的，必藏在智慧人中。
谢谢大家。这里说到口善应对，这里是能够提供合适适当的答案，或是智慧的话语。而何其使原来的意思是在他的时间，也就是说的 合乎时宜。智慧人眼睛有什么？有什么？这里讲的也有光，使心喜乐。箴言书这中常常把光和义人相关联，例如箴言书四章十八节那里说，但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或者是把光与生命相关联，六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所以这里的光应该是指着智慧人的眼中如同有光，因为他的生命和喜乐也使别人也受到影响而有喜乐。所以眼有光使人使心喜乐，是使谁喜乐？使别人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好信息原来是好的报告的意思，而好的消息的意思，这里也应该是表达智慧的话语能够使骨滋润。骨在箴言书里面是表达全人，而滋润原来是使肥胖的意思，所以这里是表达丰盛、满足和喜乐。听从生命责备的，原来的意思是生命的责备，这是带来生命的责备，他也住在智慧人中。所以原来的话是也住在智慧人中，所以他也成为智慧人，是不是？智慧带来喜乐，也带来什么？也带来生命成长。箴言书中说，听从生命责备的必藏在智慧人中。我们越有生命成长，也能够越能够帮助别人。好像这里说口善应对，自觉什么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甚至我们也可以眼有光使心喜乐，好信息使骨滋润，来帮助别人有生命成长的喜乐。让我们都追求生命成长，追求生命更新，福音广传，教会成长。在这里我也分享一个见证，在德国我们遇到了这一位带领他们查经班 Codebus 查经班，这个是他们的城，德国的城市中心都非常的古典，非常的像是图画一样，这是他们的市中心，这个科特布斯这个小镇在德国的东边啊。那这一位带领他们查经班的这位陆弟兄，他是从国内来德国读书，他的父亲在国内是一所大学的工学院院长。这位陆弟兄他大学的本科也是在他父亲的工学院里面读书，但是他常常不去上课，所以他的老师们都不敢告诉他的父亲，因为他多年没有好好学习，他来到德国以后跟不上功课，他就常常的躲在宿舍里面打电动玩具、抽烟、喝酒，从来不去上课。每次他打电话回家告诉他的父亲他在德国的学习进展良好，最后纸包不住火，他只好在欧洲做导游。他后来听到福音，他听到信主的人、信耶稣的人有永生，他听到以后非常的生气，因为他只想能够怎么样子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他不想要持续他这么痛苦的生命还要到永远。有一天他决心要好好的读路加福音，他开始读路加福音，他读到一半耶稣的话吸引住他， 他半夜三点钟去把他的女朋友叫醒，为他带领他做信主的决志祷告。后来他去了奥地利，在那里耶稣带领他管教他，他的生命渐渐的成长。他后来又回到了科特布斯这个地方，和他的妻子，就是刚才说到半夜三点钟带领他做决志祷告的他的女朋友，他们一起在科特布斯那里全心全意的服侍耶稣。他们心中充满了喜乐。在基督耶稣里，我们都可以经历神所赐的恩典和喜乐，让我们都来寻求智慧，追求生命成长，得喜乐平安。请大家一起来读这几节圣经：回答如何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的人心上回答他所喜悦，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有所敏锐之伤，口善应对自觉喜乐，话和气是何等美好。这四节圣经也代表了我们能够有使人和睦的喜乐，得神喜悦的喜乐，可以有胜过困难的喜乐，还有我们可以有生命成长的喜乐，智慧带来喜乐。我们大家再来读一下这个黄色这几个字，然后尽量的少看，能够把它记起来。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因被美受伤。最后一次呢，我把这个荧幕关起来，大家能够试着看。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因被美受伤。感谢神的话语，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感谢慈爱的神，你在天上却鉴察人心，你鉴察每一个人，你也让我们能够有悔改的心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跟随真理的主，跟随神的儿子，这是我们的一生最美好的祝福。借着我们能够更多的寻求智慧，更多的信靠耶稣，你赐给我们喜乐，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饱饱的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欢喜快乐，不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能够心中充满对神的恩典的欢喜和满足，我们心中大有喜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